王铁汉回忆说，张汉卿是民国22年底归国的，他出国的时间虽然不久，仅有一年的时间，但回国之后思想观念均有所改变，主要的不同是他认为抗日必须中国统一，而统一中国又必须拥护蒋委员长，所以当时提出拥护领袖这个口号，可以说是由张汉卿创起的。其次，关于他回国后的出处问题，在北方军政首脑中，由韩复榘发起，并联合宋哲元、商震等预备向中央提出要求，仍然请张回华北主持军政，此种密议由韩复榘邀胡玉坤代表赴上海向张报告，但未为张所接受，并经张汉卿分别答复韩、宋、商等人，劝他们不要这样。从25年初开始，张的态度即逐次转变，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受了下属各种影响。一，张是对中央之安内攘外政策有所改变，那就是抗日第一。二，受人民阵线的人士如王造时、沈钧儒等的影响，彼等讽劝张抗日，而且不应与不抗日的人同流合污，盖暗有所指也。三，洛川剿共其中，109、110时失败，两师长均告阵亡，而事后竟未获补充，证明外间所传中央采一大二鸟政策，并非毫无根据。109、110师失败后未能及时补充，中央也许有其困难，但张学良受影响颇深。四，受阎锡山影响，蒋委员长50华弹。民国25年10月31日，阎锡山、徐永昌自山西、张学良自西安等飞抵洛阳为蒋委员长祝寿。有一次，张与阎彼此误谈，张曾暗示他今天为抗日准备如何如何痛快的干一番。阎当时很给他鼓励，并表示在政治上他虽无法与委员长抗衡，但在军事上将不放松，要尽力争取领导权，意味我们二人可以合作，可以争取军事上的领导权。阎这番话使张在直觉上认为，如果他对中央有不利的举动，阎会首先支持他，因为这样符合阎的要求。西安事变前，张受阎的影响可说最大。事发后，张派代表李金洲代表飞太原见阎时，临上机前告李说，他指阎氏在洛阳和我晚间散步时曾对我说，汉卿呀，看委员长态度，咱们不能再说话了，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的做吧，现在我已做了，看他怎么办。可见张阎之联合进言及事后密谈皆为事实也。张总认为有某某等人士以过去恩怨派系关系做他的工作，来挑拨他与中央的关系。张曾非正式的一再表示，东北人在918事变以后等于半亡国奴，唯有团结一致，拥护领袖，服从中央，收复失土，中央也不再双线领导，而免有人制造矛盾，利用矛盾抵消力量，几经沟通疏解，均不得要领，深感遗憾，或为赵因之端。六，杨虎城的鼓励。在西安事变前，杨虎城曾向张表示将与之忠诚合作，并从中加以鼓励。西安事变劫持蒋委员长即出于杨的主张，但何以张杨在短期能如此密切合作，其中穿针引线，从中拉拢的是杨的秘书王炳南及张之参议高崇民，二人对双方环境及大势所趋了解得很清楚，因此分别从中联络撮合张杨之合作。七，合住国的关系。毛泽东由陕北至固原时曾会见合住国骑兵第一军军长，对张更推崇备至，并表示彼此应联合抗日，这番话经何转报张，张听起来并不讨厌。八， 高夫源的影响。高夫源是辽宁人，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五期，原是107师619团团长，其人聪明而有才能，其后在洛川作战被俘，高认为俘虏他只共干无法处理他，要求见毛泽东，共产党同意送他去见毛泽东。他向毛提出两个要求，第一，我是军人被俘，请你立刻杀我，第二，如不杀我，则请你马上放我回去。毛答复得很好，我既不杀你，也不放你回去，我们谈谈如何。这一谈就谈了一个多月，双方谈得很好，在谈话中宣传，中央不抗日专门铲除异己，调东北军剿共，事实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，你们永远不能打回老家去，并说共产党对东北军处境极同情，如能联合一致对外，北上抗日，收复东北是东北军之唯一出路，待统战成功，即将高释放。由于高有一套说法，也说得很动听，所以得张之信任，这可从他被俘归来后即升为105师第一旅旅长，接董艳平之职得到证明，被俘的团长居然升了官，这也证明张上了他们的圈套。所以在西安事变其中，高夫源横冲直撞，很出风头。九，王以哲的关系。王以哲驻延安期间，共产党派博古、秦邦宪经常同王联络，由秦传达共产党的消息及意见，再由王以哲传达张汉卿。十，民国25年4月9日，张汉卿在129师师长周福成石驻延安之掩护下，在延安会见周恩来，张很受其影响。十一，民国25年10月、11月间，委员长曾接到各方面报告，为西安局势不稳，将有问题发生，而且召开军事会议，未令张扬参加，更引起他们的猜疑。左倾分子赴乘机煽动，大致由于上述十一项大小的原因，遂激起了惊天动地的西安重大事变。关于西安事变中的经过情形，委员长的《西安半月记》写得很清楚、很详细，兹不赘述，在此仅补充不为人所知的两件事。一，在西安事变刚开始，张曾匆匆成立一个临时小组，参加人员既有何柱国、董英斌等人，此一小组之主要任务是研究交通、通讯之控制以及警备的布置。如委员长驻的华清池由105师步兵九个团负责警戒，同时对中央高级官员如何监视，留在西安之中央机构如何控制，均有周密的准备。关于张之秘密准备情形，是《西安半月记》一书中很少谈到的。二，发动西安事变，张决定对委员长实行兵谏，派人请委员长入城，即令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祥、指挥卫队团长孙明九率队出发，往迎委员长，且令白、孙两人，你们两人前去，非有必要，不得使用武器，如不能达成任务，或者委员长身体受到伤害，你们两人我将立时予以枪决处分，在劫持之中，仍顾虑到委员长之安全也。谈到这，想起一个故事，张队派谁进华清池劫持委员长，颇费思索。他知道派兵进华清池必有冲突，有冲突就会伤人，为避免意外，一定得派一有胆识之人去指挥。再三考虑，而令白凤祥担任。白绥远人，沉着有胆力，有经验。当密授白凤祥任务时，白提出问题，他说，我只看过委员长相片，没见过本人，紧急时刻我辨认不清怎么办。张即面报委员长说，其六师长白凤祥绥远人，他在那地方很有号召力，有潜力，专长游击战，派他去绥远，对日人做游击战，比做师长， 对国家贡献要大。委员长不疑有他，欣然同意了。张又以白动身在即，请委员长召见训使。委员长说叫他明天来。次日，张亲率白凤祥夜见委员长，当面认识，并熟悉委员长住舍及华清池之房舍道路情况。此役事变时另外再讲。